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鹰眼看盘。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今天市场。今天市场呢，总体来说，纯论指数或者说论个股的中微数来说呢，还可以啊。为什么呢？因为毕竟说在美股啊或者海外市场啊，其实在周五的晚间啊，包括说今天的白天，像日经啊或者说这个韩国指数啊，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回调的。但我们这边的话呢，跌呢也跌，但是还好啊，总体来说呢还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但是缺点呢，今天就是量小，早盘的时候呢一度量还是比较大的，但后来的话呢整体赚钱效应不是很佳，所以说整个量就开始缩下来。一缩下来呢，由于上方的均线啊比较密集，所以说量一小，这个均线就过不去，过不去就会被这个均线压着走，所以说到下午盘呢就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回落。但是呢整体的赚钱效应其实是比较差的。为什么呢？纯论中位数呢大概也就 0.25 左右，负的 0.25 左右，好像跌的不多啊。但是的话呢，原因是因为微盘股出现了一个小幅的一个反弹，然后呢在这里的话呢，其他的像1000啊2000啊今天跌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多的，有接近 0.73 0.84 左右。如果去看平均股价的话呢，今天是跌了 0.95 啊，所以说也有大概一个百分点左右的下跌。所以这也是说大家为什么会觉得说，哎，你看这个市场好像也看涨跌比好像也还可以，对吧？我们看2900个跌，2300个涨，也没有说太离谱。为什么说亏钱效应这么明显？原因就是因为涨的部分呢，一般很多朋友配置的比较少，我们也可以通过整个成交的总金额可以去排一排，就能知道成交总金额排名前四的，就像比如说电气设备、通信、半导体、元器件加个有色，加在一起几乎说都是大跌。这个下跌不是一点点的下跌，是大跌。因为我们看到通信设备跌了 2.5， 一大片的都是跌得很重的一些标的，像这个半导体也一样，然后联合了这个存储一样，都杀得非常的狠。然后另外像元器件也是一回事啊，元器件当中最大的大票立讯精密今天也是回调的，也是下跌的。这个趋势走到这里还不大好看的，对吧？类似这样子的都是属于类似的状态啊。所以说这也是说为什么大部分人觉得说今天赚钱效应就没那么好，原因就是因为大部分的交易其实都在这一块，而这一块呢刚刚好就是交易最多的，是跌的最多的。而一些交易不怎么多的呢，也就一两百亿啊几十个亿的话呢，这些东西涨呢你首先手里很少会去拿家居用品吧，很少会拿仓储物流吧，对吧？造纸很少会去拿吧，是吧？那么这类型因为拿的不多啊，所以说包括机场啊，或者说一些这种交通设施，叫高速公路啊、港口啊，拿的不多啊，所以说就会使得说整体今天看上去哎好像也不是那么容易赚钱啊。道理就在这里。但相对来说比较好一点的呢，还是航空还可以，因为现在呢可能那个这火箭发射要推迟了，所以说呢这边暂时还活了一下子，不然的话正常来说到今天呢就非常容易兑现了。因为周三发的话，如果说要回收，那正常明天肯定是要兑现了，因为搞不好失败呢，对吧？这个马斯克都失败这么多次了，我们这边第二次立刻成功的概率也不是那么的高啊，这说实话啊。所以说这里面肯定会有资金会先，本来赚钱效应已经挺高了，也比较疯了，所以说也有可能会兑现。到这里呢已经不是一个适合的一个非常适合的一个买点了，已经比较都很多都已经偏高了。所以说这个航空呢，当然了目前为止它趋势还是挺好的，对，等到兑现完了以后，比如说它掉了，掉下去以后还会再继续再往上走的。我就说航空呢，包括说我们说的像军工，在从这个现在开始12月份一直往后面去，到明年26年，其实整体的一个表现都会是比较好的。就我们也可以去看类似像大飞机板块啊，都是差不多的啊，碳纤维板块啊，这些都是和军工相关的，国防军工板块，这个是非常好的，对不对？我们说过，到前面还记不记得我跟大家讲的，就是到15规划过后，我说军工板块会比较好。其实你现在反馈回来，我给你看一下，确确实实军工板块是创新高了，现在整个市场是一塌糊涂，但是这个板块还在创新高，对吧？国防军工板块整个板块在创新高。所以说大家要也就能够明白说，我们对于说一些板块或者说一些方向的一些预测，或者说一些规划吧，我们一般来说都是偏向于是中线的，不是说来 点一下明天什么涨，来点一下后天什么涨，这个我不知道。但是的话呢，能知道的就是一个大的方向是能知道的。像军工的话呢，目前还是在跟着我们的一个趋势在走。军贸的话呢，到后面这个板块到那个就春季行情表现还会比较好，军工也一样哦，就到春季行情，明年春季行情表现也会比较好一点。所以现在的话呢，这个方向呢是一个比较偏强势的方向，建议呢大家要多留点神，就所有的这些军工股，这个军工带边的一些股票啊，都会是比较不错的啊。这是目前为止在这个冬季里面走出来的第一个发芽的一个板块。其他的后面的话呢，相对来说比较一般，就是现在军工最强的是商业航天呗，对吧？这是最强的，然后等它回调以后，它还会有一波上升，这还没有结束啊，商业航天。其他的板块呢，算是陆陆续续的一个轮动啊，就像是比如说像周五的时候半导体反弹一下啊，今天就基本上就跌光了，这个一样。像这个通信设备啊，这是最牛的板块了吧，对吧？啊，周五的时候反弹一下，今天也跌光了啊，跌的比原来还要来的多。所以这个呢基本上算力的这一个链条呢差不多了，也就到这里呢可能会出现一个，不是说出现暴跌啊，就是说只能说短期之内应该说逐渐是偏弱了。那为什么呢？因为其实现在大家对于说整个市场是有一定的担忧的，担忧说第一个到4000点了，对吧？说好的存款搬家呢，对吧？存款别人都害怕的都去定存了，都去那一点几的这个存款也要存，然后 ME 又拐头了，那大家又心里就比较害怕。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就觉得说如果说像日元加息啊什么啊，这种全球流动性收紧啦，类似这种状况下 A 股呢有可能很难独善其身，对吧？我们 A 股一直是羸弱不堪的，弄弄就是要跌的，别人涨的时候我们不涨，别人跌的时候我们搞不好还要跌，这个是大部分人的一个观点，是这样子。因为天生偏弱嘛，对吧？体质弱嘛，所以说一旦比其他人跌了，那我们这边大概率扛不住，也要跟着一起跌，是这种。然后另外一个呢，现在这个海外的一个 AI 泡沫，因为泡沫论越来越多了，说泡沫的这个人越来越多了以后呢，大家场内的一个资金抱团的一个资金也会有所松动，就会说觉得差不多了吧，是吧？这个 AI 的一个泡沫是不是走到这里以后，这个资本开支没有办法继续维持了呢？或者说这个生意到最后可能是一个不挣钱的生意啊，就会有这样子的一种这种言论啊就会出来啊。但实际不是的啊，就实际这个肯定是一个大的一个趋势，而且很明显的啊，这个就是一次最新的一次工业革命。不过短期之内呢，确确实实它，我们前面讲过，它会有个短期的一个过剩，就订单短期的过剩，然后对于说我们这一类的所有的算力链里面都有可能会出现一个一过性的这种突然之间感觉哟，业绩又 miss 掉了，好，然后就开始哗洗一波，然后之后呢又发现哎又上来了，就是这样子的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反正本来就是年底嘛，大家也都知道了，年底结账啊或者怎么样子啊。年底呢中国分成两块，一块呢是12月底结账，就年底的一个结账，流动性呢会偏紧一点。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过年之前的结账，过农历年之前的结账，主要是集中在1月份，就1月底这一块结账会比较多一点。那么这个时候的一些结账呢，也会对整个股市的一个流动性造成一定的影响啊。所以说呢，这段时间呢，你一定要说股市说非常强，这个难度是很大的啊，除非说政策上面有一个巨大的转变、巨大的转向，不然的话呢，难度是很大的。因为我们说到政策，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当然由于现在有一些东西我们也不能够随便去评论啊，所以说我们稍微看一下也就得了。那现在的一个这个是11月份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情况啊，大家看一下整体的一个状态就能够知道，就是不是特别的理想啊，这个有待提升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主要在于几个点，我们可以看到有待提升的空间在哪里呢？比如说我们看啊，像这个社零是 1.3 啊，这个数据的话呢，比以前的话呢就是可进步的空间又再次的提升了，因为之前其实一般来说还是在3附近的，但是这次呢已经掉到了 1.3， 这个是感觉有点点匪夷所思的，目前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是说出现了这么大幅度的一个回调。因为正常来说的话，有可能啊，我们把它记录到说，我们找理由啊，有可能呢是因为这一次双十一呢这个启动的比较早，就10月底就启动了，所以说呢这到11月份呢可能看上去反而变弱了，有这种，就比如说10月份高一点，11月份低一点，但有的人说你也说不过去啊，那前面这个不是高吗？ 对，但是我们理由已经说了啊，你听了就行了。好，这样子有这种可能性啊。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餐饮收入，餐饮收入呢，也比这个上个月要来的稍微再小一点，商品零售也更弱了，就是反正这个双十一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的热啊，但是呢，也这个给之后的一个，就是我们继续这个能够说稳定发展啊，这个提供了更大的一个上升的一个空间。然后另外的话，这个是一块，就看起来就是我们有待提升的一些地方。然后另外的话呢，可选消费这个回调幅度也非常非常大，然后必选消费回调幅度也非常大，具体原因不明。然后另外的话，比较那个怎么说呢，就是固定资产投资啊，我就不说名词了，就固定资产投资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是连续的一个下滑，这个下滑的幅度呢正在逐季的增大，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2025年的6月份过来，它逐季增大，一个月比一个月它的一个固定资产投资是越来越就是下滑的幅度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这里面很多人说那不就是房地产吗？不一定，不完全，就是房地产只是其中之一，只是下滑跳水速度最快的一个，其他的也在跟进。跟进的一方面跟进的是基建在跟进，另外一方面制造业也最近也在跟进，这个是一个连锁的一个反应，就是从一块开始，然后大家开始不赚钱，逐渐不赚钱了以后呢，开始少消费，然后慢慢少，你少消费呢，那我这边也更少赚钱了，更少赚钱我就开始不投资，因为你不投资我不投资呢，好，那作为这些设备商啊各种各样都赚不到钱，然后开始往这个上面去传导，从这个东西开始去往这里去传导，就这个东西开始往这边传导，这个东西开始往这边传导，往制造业去传导，你会发现就是最糟糕的一开始这个，然后慢慢的开始蔓延开来，这东西像个病毒一样的，然后逐渐像这个民间现在的一个投资状况也不大好啊，这都是负的啊，就是说你别看它哟好像起来了，没有啊，这个状态这几两个月都偏差的啊，就是空间是偏大的，没有说差的意思啊，就空间是偏大的，可待提升的空间是有点大的啊，所以就这么看吧，就是总体来说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也来稍微看一下，按照这东吴证券的研究所的一篇文章，也就是有一幅图啊，跟大家讲，就是一般来说的话呢，就是关于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当中，其实年份和年份之间是有差别的，有的年份呢它是属于是稳增长，有的年份呢是调结构，那么有的时候稳增长呢一般来说在里面会提到了更多的，就比如说扩大赤字率啊或者怎么样子啊，类似这样子的一些提法，所以一般来说的话呢，稳增长的年份当中就是对于经济的这种积极的表述非常非常多的这种情况下，那么一般来说的话呢，会后啊，就是等到开完会，就是开会会后呢，都要跌一跌，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啊，这个是的，就稳增长的，就蓝色线和调结构的黄色线都是要跌一跌，跌呢基本上跌一周，也就是说现在今天我们就是开完会的第一天，所以说回调挺正常的，后面总会跌一跌，跌一跌一周以后呢，都会有所反弹，但是呢，两者呢是有差别，如果说稳增长的话呢，反弹以后呢，它整个指数各方面会持续向上，而如果调结构的话呢，它向下的概率会更高啊。这里呢也跟大家统计的说，如果说是在稳增长的一个年份当中，我们可以发现沪深300啊，其实在这里甚至是不怎么跌的，然后之后的话呢，过了一周以后呢，沪深300继续再往上面走，大票会往上面走，小票呢会偏弱的一个震荡，这种会比较多，然后如果调结构的话呢，就沪深300蓝色线先跌，跌完以后呢，沪深300拉起来以后呢，高位的震荡变成，而中证500和国证2000小票的话呢，之后会持续的跳水，就是下跌的幅度会比较大，这样子会和这个就是沪深300之间拉开一段距离。那么今年的话，算是稳增长还算调结构呢？我个人认为是倾向于调结构，但是呢，并不是完全的就是100%的调结构。稳增长呢，也有提到。但是呢整个表述上面呢是积极的，但是没有去年那么积极，但调结构的这个话术呢话语当中呢也有啊，比如说类似像那个叫说了那个，比如说跨周期调节啊，跨周期调节其实就叫调结构，所以说更加倾向于是调结构，所以大家注意，就是说一般来说在这里呢可能会砸个一个星期，如果这个星期砸呢，砸到刚好因为本周日是时间窗冬至， 本周日，那么也就是说它的时间窗应该是在周五或者下周一，也就是在这个点上，如果说恰好是回调跌到一个低点，那么它会有快速的一个反弹。注意，一般来说调一周以后都有快速的反弹，不管是哪种结构都会出现快速的反弹，它有个快速的 一波反弹。那么相对来说，不管是稳增长的还是调结构的，都是大票会强于小票，像这里的沪深300都强于国证2000，这个沪深300也是强于国证2000，这两者只是说如果调结构，沪深300会显得更强一点，盘面呢也看上去会显得就是更差一点，就你会感觉赚钱效应就没那么好，就好像一直在调啊。当然了，这个不是说是最终的一个结果啊，因为跌的多了以后它又会收敛回来的，就到春季行情，这个比如说国证2000跌的多了，春季行情国证2000一下子又暴升上来，又暴拉上来了，然后沪深300又不涨了啊，它是这样子一个结构啊。所以说只是说在短暂的时间内可能会出现这种变化，大家自己在持股的时候呢要注意，也是说为什么说我一直跟大家强调说进入12月份呢，你尽量说手里面稍微去拿一点这个大票啊，拿一点价值票，虽然说价值票一开始有的时候也跟着一起跌，你说不行啊，我这个也跟着一起跌，但是到之后慢慢慢慢会拉开差距，拉开差距以后你就会发现，哎，相对来说大票会稳定很多，会比小票会稳定很多，到什么时候再转过来我会告诉你的，你别急，听我节目就可以，好吧。好，那这个当然你说我 all in 大票可不可以，也不是不可以，也不是不可以，就是你自己反正做小票的自己注意，就不要过多的仓位去压到小票里面去，因为小票呢自己正常做做那个题材啊什么也都还是 OK 的啊，没有什么不是说完全就不能做题材了，完全不能做短线了，各种都不能做了，就是完全进入到防守状态，你要完全防守你就空仓不做好了，你要去做这么样子干嘛呢，对不对。好，那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的节奏也就能够知道了，就后面整个行情是怎么去做。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个小逻辑，首先在今天等到尾盘的时候，那个他有出来说那个说要扩大内需啊，这么一个事情，就扩大内需是战略之举。那既然说到战略的这个规格也比较高，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当中提的规格也是比较高的，那么很多人可能会对内需抱有很大的一个希望啊。我个人觉得说，因为任何的东西你无法去违背经济规律啊，经济规律的很简单，你如果说只要房地产这边你给点政策能够说价格不跌，然后能够企稳，或者说新房这边能够说像北上广深新房这边只要能够企稳，我认为消费慢慢起来呢问题不大啊，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事情，因为现在大家在过度防守了，就是也不贷款，短期贷款也不贷，长期贷款也不贷，消费也不消费，有这种趋势在那边，因为主要是对未来的一个这个就是经济的一个不确定性啊，有一点不确定性，就是不确定说未来自己工作还在不在，不确定自己收入还是不是永远是这样子，那既然有这种不确定性，那就可能就不会去贷款，甚至说要控制消费，搞不好要为自己未雨绸缪一点，搞不好一年两年找不到工作怎么办，能不能扛下去，考虑的是这个东西了。那么这个就有点过度防守，那么如果说能把地产给稳住，那就能够起来，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事情，其实是一个常识。但是呢目前为止看上去啊，就是说到底说最终出来的政策是怎么样子，我们只要看他，如果说他的政策是说我这边比如说完善社保啊，对对，所有的人都要社保啊，然后那或者说另外就是比如说就是让你没有后顾之忧去赶消费啊，或者说这个让你有这种更大的这种空间去贷款啊什么，那你就知道这消费其实是不会起来的。因为大家都是已经，我不是说贷款了，我都已经在存款了，已经更多的去存款了，怎么可能还会去贷款消费呢？这个是完全是没有这种可能性的啊。所以说就是这种不管什么长效机制啊什么的，所有一些东西最简单的我回归到本质，就是如果说它能拖一拖房地产，那消费就能起来，如果不拖房地产消费会继续会走弱，即便是说有一些比如说国补啊，或者说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出来，那可能最终的一个结果也仅仅只是说就是在下跌的这个途中吧，就是在这个通缩的途中啊，它可能会摸一摸，哎，一个反弹，然后继续维持原趋势继续下跌啊，会这样子走。所以这个呢我们只能看看，那目前反正大家也没有抱在这方面，大家有抱太大希望吗？没有抱太大希望吧，对不对啊？因为这个是一个 它经济是一个巨轮，它没有那么容易说、来，我说今年搞消费出来，你们就瞬间就大家就消费出来，这个难度非常的大。但是呢，它里面可能会提出来的一些东西是什么呢？比如说推动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对吧？然后它给你一些新东西，让你就是它不觉得说，比如说是你没钱的一个事情，而是认为可能提供的消费场景啊不够新，或者提供的一些产品不够新，那这样子 AI 加什么东西过后呢，又有新东西了，你可能又会去消费了，它是这么一个思路。那新东西有没有呢？哎，其实这里还是有一个小逻辑的啊，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比如说啊，我们比如说看像这个老新闻啦，十月份的新闻，交警戴上智能眼镜啊，这个美女挺漂亮，说这个警察啊戴上这个智能眼镜，我们经常说像这种 AI 的眼镜啊，很多时候都没有太多的一个应用的场景，自己戴了以后，那你说当然了，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入口，但是它以普通人来说，第一个这东西又重，然后另外一个缺点呢就是说你走来走去也不大会一直自言自语跟那个 AI 一直在聊天啊说话啊什么，这种比较少，所以说一直用着的人啊，除非是一些这种户外的博主啊或者什么，但他们也可能会用运动相机，也不怎么会用这个，所以说暂时来说你看在国内其实卖的还不算特别好，是这个。但是你看这应用场景就出来了，就是说警察戴上去以后啊，他可以直接去可以识别车牌，就看得出来你这车牌是好的还是坏的，对吧？一看哎呦，你这车子来举手过来啊，那我们来检查一下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所以他眼镜一戴哪辆车有问题他提前已经先知道了。像这个这里面呢也不单说是像北京啊什么，像这里长沙啊什么，他们都戴上了这个眼镜啊，都是警察开始全部发放了这个 AI 眼镜，以后这个东西啊搞不好是一个标配，变成一个标配的东西，所以警察都戴着，然后只要眼睛一看就能够知道他，除了说就是车牌的识别啊，然后一些扫描啊，包括说像人脸识别啊，包括一些翻译，比如说别人说哎说这个警察叔叔对吧，问一下什么什么什么，搞不好他是用英语问的，这个时候警察他不会英语啊怎么办啊，他这个 AI 眼镜里就翻译了，翻译了以后呢他直接可以知道是告诉你，也就明白说对方是什么意思，告诉别人怎么走啊或者怎么样子、啊、可以提供帮助啊，这个都可以，你不用再去掏手机了。所以这里他眼睛会实时转化一些很多的一些语言，然后也可以有一些这个语音的一些播报啊，可以解决一些沟通的难题。这个呢倒是比较有用的。然后另外呢就是包括说甚至说面对面的时候，通过离线的一些库甚至可以进行一些人脸识别或者怎么样子，如果说你看这个人好像对吧不像是好人吧，他警察那边直接眼睛一看就能够知道，这个东西倒是作为说政府部门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东西，毕竟天上摄像头这么多，地上也不缺这么几个，也再多这个几个摄像头也是挺正常的事情，对吧？它可以车牌识别、人脸识别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点啊。所以说这东西呢，估计以后会全国推广的，就是这最后变成了什么呢 ？AI 眼镜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场景，就是使用的一个场景。那这样有什么用呢？这种场景，它很多时候离线的，你就不要想着它有多大的一个就是算力了。就我们自己去看手机上的一个 AI， 就如果说是离线的一个 AI， 其实能力还是比较差的啊。但是比较好的一个点呢，东西呢其实是在线的。就如果说它是能云端的数据过来的，那它对于说这个识别啊各种各样它的一个能力或者都是比较强的。那么在这里当说所有的警察都配备了，包括说普通人可能也会用了以后啊，我认为对于这个 AI 终端的一个算力需求其实是比较大的。那我们这边可以看一下，这个是目前为止全球模型调用的一个情况，我们国内的一些模型主要在下面，就是一个这个是 DeepSeek，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DAU 的一个量啊大概是多少，然后另外这是豆包啊，现在其实整个市场当中用的最多的其实是豆包而不是 DeepSeek， 有的人说 DeepSeek 哪有和元宝的，这两个加在一起啊差不多也就和豆包最多持平吧，最多是持平的一个程度。通义的话呢短期之内有快速的一个回升，但是和他们之间呢明显不是一个量级的。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小的像这个百度的这个文小言啊什么那个 Kimi 啊也和他们不是一个量级的。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另外就是夸克啊，夸克的话其实还可以， 然后其他讯飞也不是一个量级的，就是整体就是一主流的就是这么多。目前为止说趋势还在往上面走的主要是豆包，所以说字节跳动的这条链呢，要我个人认为现在很明显看得出来要比这个就是 DeepSeek 这边其实发展的速度要更快，它模型也在不停的在迭代，功能也越来越多啊，所以用的人也越来越多。之后的话呢，大概率主流的话，我们不说是唯一吧，就是说大的主流的话，豆包这一块是你无法去绕开的这一块。那包括说以后就是我们看到的像这个这种 AI 的眼镜啊或者怎么样子啊，其实它关于调用算力这一块其实也都是说，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它是一个强的一个入口，就它和手机不一样。手机的话你拿起来说，比如说你用豆包或者说你用其他的一些APP 的时候，你手机其实是一个集合体，就是你可以用各种各样的一个 APP， 你也不一定说一定是会去调用到这个算力。但是像 AI 眼镜不一样的是，你只要戴上去的时刻它无时无刻不在调用算力，那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入口，也就是你只要问它东西啊或者什么，它一直在调用这个 token 啊，所以说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整体的一个算力的一个使用量可能会比原来会多很多。如果一旦有一个 AI 应用出来，即便是个 AI 玩具哦，就如果是个 AI 玩具它是要云端调用云端算力的，那么这个时候算力的使用量就会比较多。但如果说一个手机的话不一定，你要查的时候查一查，不查的时候你可能万年不碰豆包，都有这种可能性，对吧？所以这两者是不一样的。那我预计呢，到明年如果说像这种警察的什么全部配上，然后 AI 眼镜开始发力的话，那对于这个短期来说，对于算力的一个需求量其实是比较高的。那后面呢，有一个东西有一点点小的看点，就是这个火山引擎的 Force 原动力大会啊，就是在12月18日到19日，那这个时间呢刚好是到周四和周五左右的这个时间点是出来。那这个呢还是非常值得一看的，因为这个火山引擎呢本来和那个字节跳动的他们是就是它是属于是字节跳动的。那么字节的这个系啊，它这个里面有包括像豆包，包括说 AI 的所有的一些应用啊在这个里面都会出来。那么这个也是目前为止我们国内是最最接近于说应用的这么一个论坛，最接近于应用，就是没有这么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高屋建瓴的说的有的没的，但这些东西实实在在都是能用的。那么这个里面比较值得一看的呢，就是一个是和应用相关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这周末视频当中当时跟大家讲的，就留下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就是悬念啊，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就是主要是这个东西。当然这个不是推荐啊，就是润泽科技啊，就是这个。那它润泽科技呢主要是做 IDC 的。那它呢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它其实在过去的两年当中，其实它最大的业务的贡献就是跟字节跳动签的这个一个算力租赁的一个协议。也就是它 60% 以上的收入都是来自于这个字节跳动。那如果说之后字节在这边，就是我们看到了两个，比如说像 AI 眼镜啊，包括说像豆包手机，就我们看到的就和中兴合作的豆包手机出来，你要知道让豆包干这么多事情，其实它消耗的 token 量是非常多的，它比那个就正常的就是我们去问他一个问题啊，他搜索一下网上其实要来的多得多的，要多很多啊，就是他包括帮你点一点东西啊，就是点一杯奶茶啊，就做这个事情他其实要消耗很多的一个 token啊，这个是挺不容易的。它速度当然现在我们看演示出来速度也没那么快，但是到明年的话大概率说再更新迭代几版以后，速度一旦说上来的话实用性其实还挺高的，因为比较懒嘛，人都是懒的，来帮我点一杯奶茶对吧，帮我点个肯德基，我要原味鸡，然后并且备注一下原味鸡一定要鸡块，不要翅膀太小了对吧，这样子它如果能帮你说解决这些问题，那应该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助力。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刚好就是说在和字节配套的一个算力上面，润泽是唯一的一个就是量比较大的，其他呢也有但是量比较小主要是这个它是配套的比较多的，所以说这个标的呢近期呢和到明年呢其实都值得一看。它还有一个最大的优势，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非常详细的跟大家润泽跟大家讲一讲，今天时间关系说不了那么多，在于什么呢，就是不仅说它背靠大树好乘凉啊，靠了那个字节好乘凉之外，另外一个就是主要是它的一个成本啊，就你去看大部分做 IDC 的这个利润啊都非常糟糕的啊，但是呢它有两个比较大的一个创举，它的一个创举就是说它的电费特别的低，它电费比别人都要便宜， 然后另外一个呢，这个两块啊，一个是他那边本来廊坊那边的店本来就便宜，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他找一个偏远地方，农村包围城市，另外一个就是做了一个那个液冷，他是业内第一个去做这个就是全站式液冷的这么一个数据中心的啊，所以说液冷上来以后呢，它能效比较好，它的电费呢也就没那么多了，所以这个它的电费要比别人要便宜很多很多，所以这是它最大的优势。你会发现说啊，这么一个做数据中心的，它居然就十几倍的一个 PE， 非常的好，然后它毛利率也非常高，毛利远远高于同行，这是非常强大的一个点。然后另外一个呢，它在这个三季度又做了另外一个动作，就发现三季度它的一个营收啊，是缓步增长的，但是利润的话呢，暴增了一波啊，他把他自己手里的一个资产，就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数据中心的一个资产，打包成了这个 rights， 然后直接卖掉了。啊，就是这些资产证券化了，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为什么？本来它像这种 IDC 的这种干 IDC 的最大的缺点就是现金流非常差，然后那个自由现金流基本上一直是负数，就是你只能一直投入重资产嘛，一直投一直投，那一直投的话，投到最后你其实就和现在甲骨文啊什么其实会陷入相同的一个境遇，就即便说它已经玩得很溜了，它玩得比甲骨文溜，它利润这么高，它毛利率的话，它毛利率它净利润规模的净利率大概有 35% 呢，这生意做到这个程度也是 IDC 行业当中的一个奇葩，就是这个利润这么高。然后他现在还想出个方法，就是如果说一段时间，比如说一些这种这个算力的机房啊什么运营的比较好，他直接打包给他卖出去以后呢，那就非常好，也就等于资产证券化了以后，他就回笼了大量的资金，你会发现他利润一瞬间暴增了 38%， 虽然说是非经常性损益啊，但是实实在在的话就给他回笼了这么多资金。回笼如果说这套东西玩得溜的话，那以后还能够先把东西做了以后盈利了，然后打包再卖出去，然后盈利了再打包再卖出去，这样子可以去绕过现在就是目前为止像这种做这种数据中心开网吧的这种困境就是这个重资产到最后它主要成本就一个是电，另外一个成本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就是固定资产折旧，这两个是最大的成本，其他没有什么大的成本，主要是这两个。其实一般来说做 IDC 的这两个东西成本可以占到它所有成本的 70% 左右啊，是这样子啊。所以如果这两块可以控好，相当于他这两块东西都被他玩溜了，所以说这样子我估计到明年啊，又有大树又怎么样，估计这个公司还挺厉害的，就是如果继续再往后面去，因为现在他的那个 AIDC 就是 AI 的这个算力中心的现在还在逐渐继续在增量的过程当中，所以说继续再往后面去呢，大概率他的利润啊还能够继续再维持，包括营收还会快速的往上跑，到明年还会快速往上跑，所以还是不错的啊。就是说相对于其他的一些像那个奥飞数据啊，或者说广泛新网啊什么之类的，相对比来说的话，还是这个是最优秀一点，在全应该是全 A 当中吧，做 IDC 是做的最溜的一个公司。好，差不多了，我们就先分享到这边，然后祝大家投资愉快，拜拜。